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生命中最幸福难忘的时光》，作者心慎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月12日。师父啊，弟子虽有十多年未见您面，可当年得法时的历历往事，永远是弟子生命中最幸福难忘的时光。初见恩师是在93年年底的北京健康博览会上，当时经亲友介绍去国展中心听师父讲3个小时的介绍大法的班。当时好像是气功展览就要结束了，师父应众多受益者要求结法，会场爆满，幸好亲友提前买好了票。我看着兴奋等待中的人群，心想会是怎样一位大师令众人翘首以盼呢？正在我想东想西时，周围人起身，雷鸣般的掌声突然响起，师父微笑着走上讲台，然后稍作停顿，环顾会场，单手立章，亲切而又洪亮地说：“大家好。”当时我感觉从丹田处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传递着剧烈的震动，思想一片空白，直到掌声渐止，周围人都坐下了，我才回过神来，过后开始认真听讲。师父还让我们伸手感觉一下法轮的旋转，果然感到掌中有东西旋转，正转手心发热，反转手心发凉。讲法结束后，很多人不愿离去，在礼堂外与师父合影。当时个别新学员心性不高，为了争先恐后的和师父合影，及个别人互相推搡，可师父一直面带微笑地看着每个人，那种博大的宽容和慈悲从师父身上散发出来，深深地吸引着我。当时我心想，这位大师的表现是我人生中从未见过的超凡脱俗，就凭这一点，我就对他所讲的一切深信不疑。在旁边，我一直愣愣地看完众人合影离去，只有一个想法，要紧紧跟着师父。一转眼，师父一人走出院子，上了大道。我愣愣地看着师父的背影，这时亲戚叫我该走了。到了对面车站，我还在看师父的背影发呆。突然师父转身对我招手，让我过去。我心想是叫我吗？只见师父点点头又招手。就在这时，亲戚把我拉上了公交车。事过多年后回想这一幕，用句常人的话讲，真是悔得肠子都绿了。抱怨亲戚拉我走，又怪自己悟性不够，有时又会以此为荣，觉得自己特别点。看完忆师恩，我才明白，师父知道每一个弟子所想，会在每一个弟子最需要时出现，又时刻为每个人操心。自己那点经历，每个人都遇到过，关键还要看现在能否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。第二次见师父是在94年8月延吉讲法班上，出发前睡觉时，眼睛总是止不住地流泪。当时我与北京研究会的大法弟子同坐火车硬座去，他们负责把学员需要的书和练功带送去，每个人都是几个大包。天气炎热，人又多，车厢都挤满了。很多大法弟子钻到硬座凳子下面躺着，把座位让给别的同修。到达延吉后，找了一处离会场近的旅社，大多数同修比较穷，经旅社老板同意，十几个人挤住一间房，吃饭就买些黄瓜、西红柿、酱油一拌就馒头吃。虽然条件有限，但每个人都在兴奋地等待师父讲课的开始。看卖书的同修人手不够，我就去帮忙，老学员们非常照顾我，每次快开始时都让我放下手中的事，赶快进去听课。记得第一堂课师父就讲， 能来参加的学员真是祖上有德，三生有幸。以后这种传功传法班不办了，要学功就去练功殿。每次只要师父开始讲课，偌大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，一声咳嗽都没有。讲课中，我时常可以感觉到师父打出的能量给我每个身体细胞带来的震撼。一次师父从我身旁走过，也是这种全身一震的感觉。场内听课时，看每个弟子头上都有一金色光圈，出会场后则没有了。师父还让一老弟子给卖书的学员送来一个大西瓜，慰问大家辛苦了。讲法最后一天的下午，天气晴朗极了，我站那儿卖书，就见朝鲜族的女大法弟子们身着传统节日盛装，被风吹起的彩色衣带令他们看起来翩翩若仙，从四面八方三三两两地走来进入会场，我觉得美极了。最后解答完问题后，师父说，本地的学员有能力的话，帮外地的学员解决一下买火车票难的问题，外地学员还有工作等着回去，另外在这儿多住一天消费也挺高的。事后听说去北京的火车加挂了一节硬座车厢，然后师父又应大家的要求打了一套大手印。在这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中，在弟子生死攸关的时候，每当想师父的伟岸身影和音容笑貌，都能给弟子增加无比的勇气和毅力，面对邪恶绝不低头地一步步走过来。弟子一定不负师恩，待还中自有承平日时，再见恩师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易师恩有感，师父把我从常人中拔出来，作者九江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12日。最近看了同修写的易师恩，点点滴滴令我震撼不已，感动不已。我参加过师父在广州办的第四期学习班，心中留存着美好温暖的记忆。由于自己的懈怠和一些观念的阻碍而未动笔，现在补写出来与同修分享。1994年7月中，我听说师父要在广州办第四期学习班，而且此次办班只传法不传功，还听说办完这期班，师父就会停止在国内传功。我突然焦急起来，我一次次听说法轮功在这里办班，在那里办班，我都没去听。其实我在93年一口气看完《中国法轮功》这本宝书时，就深深被吸引了，而且心中的结历史解开了许多。我决心这次一定要去，不传功我去听法。接下来的事出奇的顺利，领导通知我休半个月的工龄假，几个月前补发的2000多元工资被我忘在抽屉里没存。又听说九江还有十来个人要去，有伴儿，两三天时间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坐火车到了广州。也是像同修们看到的情况，学习班地址老定不下来，还换了一次地方。不远处也有一个什么宫在传，师父讲法时说，就看你进哪个门。师父讲法时，我听到的第一句大意是，本来这次学习班只传法不传功，现在我决定既传法又传功。我听了很高兴，还好没错过。 当时我还是个常人，不知道师父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。后来明白我当时动的一念，师父肯定是知道的。学习班上，师父给大家清理身体，叫每个人想到一种病，然后听师父口令，跺脚去掉它。我还没想起来，师父就喊口令了，啪，跺得那么齐。这时只听师父说，有人还没想好，咱们再来一次。还有一次，可和上次一样，我还是没想好，又是啪一声跺下去了。我一点也不沮丧，我相信师父一定不会不管我的。回到住处后，很多人都开始拉的拉，吐的吐。九江同去的一位工友见人家在厕所里进进出出忙活，他急了，你们都在宵夜，我怎么没有？话刚说完，他哎呦一声揪块卫生纸跑厕所去了。还是这位工友，师父讲附体问题后，他发现衣服前边接近下摆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动物爪印，他去问师父，师父告诉他病气。我的衣服上也出现了一个黄豆大的黑点，又黑又浓，厚厚的，洗不掉。因为我以前接触过邪法，惹过附体，肯定也是那种坏东西被销毁时留下的。广州四期学习班是七天，在整个听法过程中，师父要大家感受天目处，肉往起聚，感受法轮在手心里旋转，我都没感觉到。学习班结束时，师父一边打大手印，一边往里走时，很多工友都看到师父的大光圈，我还是没看到。可是我却从不明白师父为什么要给我们讲这些，到想起自己以往生活中的恩恩怨怨，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。常人中的一些事情我不感兴趣了。我明白是师父把我从常人的泥潭中拔出来了。所以学习班结束时，我不想离开，我想飞到师父身边去不走。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，周围的人都在擦眼泪，都不愿离开师父。从学习班回家后，我经历了一连串当时不易觉察的磨难。有一次真的很悬，差点误入歧途，师父一次次为我化解，慈悲呵护我走过来了。师父的苦度洪恩，我们唯有不断精进，兑现史前大愿，才能对得起伟大的师父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师尊在武汉举办的学习班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12日。1993年10月，我有幸参加了师尊在武汉举办的第五期大法学习班，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悟中所讲，传法时必有邪门干扰，道魔同传，同在一室，真真假假，重在物。在距离讲法礼堂不到50米之处，就有一个假气功师也在办班，就看我们进哪个门。听第一讲时，我就被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所吸引，当时我头脑里反映的只是人的想法，老师的知识可真渊博，现在回想起来真觉惭愧。从第二、第三天讲课开始，师父就开始给学员清理身体，那时最深的印象就是礼堂里咳嗽声一片，一阵阵的响起，有开了天目的学员说当时满场可见黑烟上升。我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病痛，所以没有很确切的感受，但现在记起来，当时有两天听课头晕犯困，是闭上眼睛听的，内容却没有漏下， 可能是师父给清理了脑子里潜在的病灶。师父还专门给学员做过一次集体清理，让大家想自己身上的一种病，在说完预备齐后一起跺脚，然后从耳后至头前做了一个大推手的动作。全场跺脚声响起后，紧跟着就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。有动作慢了一点的学员没有跟上，师父就不厌其烦地又来了一遍。在教五套功法时，学员在台上教动作，师父则亲自下场纠正动作。我亲眼见到师父给我身边一个晚进班的学员纠正动作。也许师父知道他来得晚，前两套功法没学会，我们的师父对学员的确是非常负责的。在最后一天解答问题时，有学员提问，什么是往高层次上带人？师父说，要是连这个问题都没有弄明白，那我可太伤心了。但紧接着又说了一句，那是后进班的，前几节课没有听到。从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师尊对弟子难以言表的期盼。还有学员提问，我非常佩服老师，可以跟您走吗？大伙儿都笑了起来，师父也笑着说，大意是在其他地方办班时也遇到类似的条子，其实只要好好修自己，在哪里都一样。最后师父又说，大意是其实要是都听明白了是没有问题提的。我记得在师父传法教功之间一次短暂休息时，一个女学员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，上台现身说法，讲述了自己患腰椎盘突出不能行走，四处求医无效，而在学练法轮功后奇迹般痊愈的过程，并特地指出他现在的感觉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，你会觉得一身轻，走路生风，过去走几步就累，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，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，上楼上多高也不累，保证是这样的。大家从中更加体会到师尊与大法的力量，中途还有人给师尊送上了好像是高德大法的匾，礼堂里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。有一位老太太说，我们李老师就是活佛啊。那期学习班是在武冈礼堂办的，武冈地处偏远市郊，交通不便，师父每天办班结束都在晚上八点半以后，甚至九点，公交车都快收班了。心性提高上来的学员注意到了这个细节，自发租了好些台公交车，免费将市内和外地来的学员送回武汉市区。像这样的事情在学习班上不胜枚举，那时我真是感到走进了一块净土。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，由于自己修得很不精进，有时都觉得愧对和师尊的这段缘分。然而真正下决心提笔时，师尊传法的那一幕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，就如同发生在昨天。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见证到的大法的美好与殊胜告诉世人，因为我曾亲身经历了那一段难忘的日子，亲身体会到了师尊的慈悲苦度与浩荡佛恩。
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易师尊锦州传法教功》，作者锦州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25日。我是锦州籍大法弟子，今年快70岁。回忆1994年4月5日，伟大慈悲的师尊来锦州讲法传功。办学习班，我有缘参加了这个班。
这个日子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，我感谢师父传给我这宇宙大法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衷心地感谢师父。修炼前，我是个多种疾病缠身的老年妇女，患有双肾萎缩、胆结石、胆囊炎、胃病、尿道炎，右手三个手指骨质增生、末梢神经炎，尤其是双肾萎缩，害得我痛苦难忍，躺下翻不动身，坐下起不来，全身浮肿，腰痛，排尿困难，拖着这样的身体不能工作，只好病退回家治病，由家人陪护到锦州附属医院求医救治。大夫细心用各种仪器检查，大夫一手拿各种检测报告单，一手拿笔，一筹莫展，最后什么药也没给开。胆结石特别疼，还不能用药，大夫说治胆结石和胆囊炎的药刺激肾，因为是双肾萎缩的表面都打褶了，萎缩的像鸡蛋黄大小，再刺激它人就不行了。当时大夫给我讲解病理症状时举个例子说，苞米叶子旱干了，叫它再绿了，有那办法吗？我当时心里大震，沉痛地回到家里痛哭一场，绝望使我更加眷恋感叹人生，看到谁都想哭，换肾又没钱，供四个孩子读书，没办法，只好回家养着。大夫还说，别生气，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。我深知大夫说话的分量和寓意，无药可治就是绝症，有病乱投医，没办法，我就到庙里拜佛，曾去尼姑庙认师，得施舍，送钱送礼品，舍物，又去庙里皈依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度日如年，但病情还是不见好转，却越来越重。在走投无路时，我有幸聆听师尊来锦州传功讲法。当我听第一堂课时，我就确认这才是我要找的师父，心情特别激动，发自内心的话：师父啊，我找得好苦啊，今有缘，我有幸找到了寻求已久的师尊。上课时，我聚精会神地听着，字字句句都打入脑子里，心情无比豁达敞亮，凝视着师父讲课的每个手势。第二天，师父讲完课，说休息五分钟，这时我就想去厕所，当我走到半路时，忽然想起来，我坐着怎么起来的呢？哎呀，我好了，走路腰也不疼了，到厕所解完手，没费劲就起来了，太神奇了，我高兴得几乎要喊出来，我好了。心里想，等到下午师父来，我给师父磕头，太神奇了，师父治好了我的病，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感谢师父。下午还没等到我去找师父，师父已经来到我身后，不由自主地回头一看，师父在我身后，师父笑了。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，连叫一声师父都没想起来，至今还后悔。当师父讲完法后，教第五套功法，教盘腿打坐，因我的腿肿得很粗，右腿盘不上来，左腿刚搬上来一点点，就痛得不行，就放下了。当时我就写了一个条子，亲自递给师父，上面是这么写的：师父，我的腿搬不上来，盘不上怎么办？师父看完条子，笑着说：今天晚上，大家都回家盘腿打坐，保证都能盘上。 我在回家的路上一直想着师父的话，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盘腿打坐，果真像师父说的那样，两腿都很轻松地盘上了，坐了20多分钟。当时我就知道师父不是一般的人，是个活神仙，太神奇了，不可思议，使我终生难忘。下午又和师父在一起合影留念，照片至今我珍藏着，每想起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，心情就十分激动。如今我修炼12年了，在修炼的路上走过了12个春秋，历经了数不尽的风风雨雨，但我从来都没有过一丝一毫的动摇，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和对师尊的崇敬感情。我要牢记师尊的话，做好3件事，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慈悲救度。同修们，我写出来送师恩，让我们共勉，沐浴着浩荡的佛恩，勇猛精进吧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易参加师父在郑州讲法班情景》，作者石家庄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2日。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位老年大法弟子，有缘参加了师父在郑州举办的讲法班。10几年过去了，当时的情景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，今生今世永远不忘。在讲法班上，我像孩子一样，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师父。当我看到师父时，心中有无法表达的喜悦，当时我形容自己是从心里往外高兴。看到当年和师父合影那个高兴劲儿，真的是每个细胞都在笑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想看到师父。只要师父一来会场，就跟在后面，找到能看到师父的位置，一直到讲课结束，送师父回住处时，直到车开走远去，看不见师父了，我才想起自己也该回去了。记得在讲法的第二天，我有意等到最后走，就看见师父从讲台上下来，走到我跟前，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很想跟师父说话，可是又想不起说什么，心里很着急。当时常人心重，就随便说了一句假话。师父啊，扩音器有问题，听不清讲什么。直到现在心里愧疚，哪像修炼的人呀。师父慈悲地问我说，听不清吗？师父还说了句什么，因为太高兴了也没听清。我赶快补充了一句，师父后来又听清了。师父慈悲地望着我笑了，我也笑了。后来在修炼中，我认识到了自己的这个执着心，并去掉了它。从那时起，师父慈悲的微笑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里。师父在《红营二师徒恩》中讲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一次我被邪恶抓了并关了起来，我心里喊着师父，并对师父说，我有很多正师法的事需要去做，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，一定要无条件释放，把我送回家。我就在警车上打着手势发正念。恶警说， 在这儿还练功，不许练。我也不理他。从上午10点一直到晚上8点以后，10个小时不停地发正念。晚上8点后，儿子把我接回家了，师父又把我送回到正实大法的洪流中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我一定珍惜这万古机缘，在学法上下功夫，用心去做好3件事，争取在自己的环境中做得更好，用智慧去做，理智的去做，整体配合好，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，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。
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